哎，哈利路亚，大家晚安。很高兴神保我们非常快的又度了一个礼拜天，好像一个礼拜啊，好像上星期那个除夕的期待还在眼前，一下子又到礼拜五，所以是非常的快，感谢主的保守哈。那我想今天晚上跟大家学习的是，也是同样那个士师记，因为在前面几次我们有探讨过一章到三章呢，也是分别讲了以色列的一些之前的一些进入王国时代的一些状况，还有就是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以后的那个征战的一些状况，那百姓他忘了那个摩西的一些警戒，所以没有完全遵照他的吩咐把迦南人完全赶出，因此呢他们神就让他们借着那个迦南地的一些外族呢，就不断的折磨他们，使他们深受其苦。那他们每次的受苦中，就是才会回头仰望神。所以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呢，先后就一一在他们最围困、最艰难的时候，兴起了几位士师。那前面我们探讨过有厄陀涅，还有以户，还有山家。那今天我们进入第四章，还有第五章呢？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女士师，我想大家都知道，叫做底波拉哈。她是圣经里头，她也是一个女先知。在圣经里头呢，女先知有四五，有很多位啦哈，但是呢唯一的女士师呢只有这个底波拉哈。底波拉她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蜜蜂啊，或者说寻求甜美生活，它有这样子的含义。所以我们知道很多外国的女孩子都喜欢取这个底波拉，叫做 Debra， 这个名字非常好听哈。Debra 就是底波拉。那她在这个我们有时间可以好好去看第四章、第五章。第四章主要就是讲这个底波拉，她在因为这个三家他做士师，然后拯救了以色列百姓受苦的生活，从当中解救他们之后，也又过了一阵太平日子之后，第四章我们一开始看那个主题就知道，开始以色列人又是劣根性，又回去作恶，然后神又让他们受苦。那在这个当中他们转而会呼求神，所以这一次呢神就是兴起这个底波拉。那在第四章其实它是一个散文体，就是叙事的哈，就是讲这个底波拉他在做士师的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战役，叫做基顺河战役。在这个战役里头有几位人物出现，他都有非常好的属灵的含义。那第五章呢，它是一个诗歌的题材，是延续着第四章整个事情，然后那个底波拉他作诗歌颂赞美神，因为他深深的知道说所有的战争一切的成败得胜与否全在乎神的手。好，所以我们要看的话要看第四章、第五章，然后第五章它是一种诗歌的题材，所以你看他的字里行间那个字句都非常的优美，而且他会补充一些第四章里头有些叙事当中比较简洁没有那么描述的，在第五章他补充进去，所以你会觉得说哎呀，那个好像一幅画面，好像那个我们说清明上河图一样，这样一整串的。所以我们不要贪多，我们利用年假寒假的时候有时间看个两三章，或探讨某一个人物，这样彻底的来看，你会有很多属灵的收获。好，那我们先翻开第四章哈，比较就说我们知道的，我就简单的念过哈。好，第四章我先念哈，第一节，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第二节，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丁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第三节，耶丁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20年，以色列神就呼求耶和华。好，这边我们就知道是第四章的前言的背景。你看，一旦作恶 神把他交付在这个迦南王这个耶宾的手中20年呢。好，然后神兴起这个底波拉呢，他后来做士师，然后领导有方，靠着神得胜，把迦南人那个就说灭绝以后，让在第五章的最后一节，他讲他让以色列百姓太平40年。好，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五章的最后一节，第31节，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这样国中太平40年。所以我们想，这个底波拉，他有我们，因为今天在这个四章里头，我们也尽可能要节省时间，我们要分析到四个人物。第一个底波拉，所以我们简洁的讲，他，我们接下去看第四章的第四节，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第五节，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好，第六节提到他是一位女士师，然后呢他是拉比多的妻，这表示什么？在古代的以色列，在那个犹太人的社会里头，其实是甚至说古代可以说是男权至上了，男尊女卑的社会，所以女人家大概都是持家，好，不出头，然后都是以先生以父为尊呐，根本就是没有这样子强出头的。可是你看他这个圣经记载，他是拉比多的妻，表示他的身份，他其实是一个家庭主妇，他是某某人的妻，所以有为人妻的职责，就说理家啦，养儿育女啦，操持家务啦，还有就是女性所有的该当时的社会上该有的他都有，所以他记载他是某人的妻，所以表示他是很安于他的职守。但是他这边又提到他是一位女先知，我们知道女先知一定是前面我们讲过几位人物，一定是有神的灵跟他同在，然后一旦神呼召要用他，他不管是处在什么样的场合，他一定马上当仁不让，就这样子挺身而出。所以呢，可见他对神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认识，对自己本身交付于他的职责，他也有很清楚的一个很智慧的一个认知，他不会昧于这个小妇人的那种小浅见，认为说哎不要啦，怎样啦，就是推脱，他不会，他知道当时国家民族的一个背景是在这样，所以神一旦呼召他，他就虽然是某某人的妻哦，可是他不为当时社会的这些人家会评论啊，说长道短啊怎样，也许我们现在比较开放的社会比较不觉得，可是在我们成长那个年代也是比较父权社会父系社会，所以当时的职业妇女比较不多啦，可以说在差不多50年前哈，哎，我们念书念大学的时候，甚至女孩子念大学都很少，有但是不多，所以职业妇女更是好，更是少，所以一旦你要出去上班，很多家庭的长辈啦，公公婆婆都不赞成，上什么班，女人就是在家要相夫教子，要就是这样子。好，所以这还是在50年前，那我们想象当时的以色列古代那个时候更是。可是呢，他就一旦神的灵感动他，要他出来，他就当仁不让，他不害怕人家对他怎样评论，他唯一的就是为神的命令是从哈。所以第一个，他有几个优点，第一个他非常顺从神的呼召，神一旦要用他，神的灵跟他同在，他就能够把世俗的那些小浅见啊，或者一些一般世俗很肤浅的看法，他都不在意，他有一个很智慧的抉择，好，甘心顺服，就好像当年那个耶稣的妈妈玛利亚，虽然天使告诉他你要借着圣灵怀孕，这是很丢脸的事情啊，未婚先有孩子，可是他 就是说愿意照主的旨意成全。所以为什么他心里头尊主为大？所以这个心里头尊主为大，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虔诚对神的一个关联呐、啊、哈。有时候我们表面很虔诚，可是我们内心也许把很多神的事情不当一回事，别人是不知道，但是你知神知。所以我们要学习说，我们要新的年度嘛，我们把学习操练我们自己要心中尊神为大。你只要有这个前提，有这个概念，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就知道说啊，我是站在神的面前，我尊主为大。那即使我有很多不愿意或不想做，或者俗务缠身，很多圣功我想推脱，哎，但是好吧，我要尊主为大，我要学习把神的事情复事放在前头。这种事情都是要慢慢学习的。其实我们在入世的生活要学习一个很前进的信仰，好像有时候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我们要学习着操练自己。那个新约里头有告诉我们，操练身体的益处还少，可是操练我们的敬虔是大有帮助。所以我想我们新的年度要学习，你不要贪多、哦、这个也要学习操练，那个也要学习操练，你要到时候你会、哦、好大的压力，结果没有一点做成。我们先学习，你自己设定目标，你觉得说哎，哪一点没有做到，那我就学习操练尊主为大。就像这个底波拉哈，所以他学第一个，他很顺从神的呼召。第二个呢，就是他有非常美好的见证，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他虽然在公务上是女先知，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女士师，一定有很多的事情很忙啊，可是他是某某人的妻，表示他做神的工，可是他也不忘家庭里头的责任。所以过去有很多长子传道时常都有做过这样子的勉励。他说很多的姊妹非常的热心圣工，访问啊，烹饪啊，或者很多都会出去帮忙传福音，可是家里头乱七八糟，甚至都不理不打理好，结果导致很多他没有信主的另外一半颇有怨言，因此对教会有很大的反弹。好，那有的呢，他是完全窝在家里，就是真的是贤妻良母啊、哦，真的。可是要他出来做圣工，他就百般推脱，啊，我不会啦，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可是这个底波拉他不是哈，他有美好的见证，于私家务上，于公做一个女士师、女先知，他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好，然后呢，所以刚刚我们念的，在棕树底下，他做了一些替百姓做公义的审判判断，表示他是一个士师啦。士师的职责之一呢，就是要审判，帮百姓就是说解决一些纠纷，然后判定是非。所以他能够站得住脚，可见他应该很受百姓的推崇，他的日常的生活点滴应该有非常好的表现，所以当时的百姓愿意在一个女先知的下面去听他的审判，所以他一定有很好的见证。第三点呢，他是一个很圣洁的器皿，因为当时我们知道迦南地是一个偶像，还有邪淫，就是杂交，他们那种外邦习俗啦，拜神就是很肮脏的那种，当时社会背景之下，选民难免受到很多的影响，甚至跟他们嫁娶婚嫁，所以已经混得俗圣不分了哈。可是这个底波拉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为什么神愿意选用他？我们知道神就是要圣洁的器皿才堪蒙神来使用，所以他一定，虽然没有记载那么详细，但是我们知道他身为一个女生，一定能够蒙神重用，一定是他有很能够洁身自好，然后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器皿。这个器皿我们说我们在神的手中都是被捏的一个瓷陶瓷器一样哈。某某人也许他有恩赐，神把他捏造成很会讲道，很会造就人。 某某人，神就是把他捏造成就是说个性很温和，很有和睦的恩师，只要有他在啊，让人家就虽然不是很出众，外貌也不出众，口才也很木讷，可是有他在，哎呀，就像有盐调和。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有不同的形状的器皿，有不同功用的器皿。所以我想我们新年度另外一个愿望，也是要期待自己能为成为神所用的器皿。至于是什么样的器皿，那你知道，神知道，我们也可以跟神求，因为恩赐其实是可以向神求的。因为有些传道，我听他们的见证，他也许口才不是很好，可是他跟神求有恩赐，哎，结果他牧养的教会，虽然他讲的道理不是口若悬河，不是出口成章，可是他注目过的教会之后，那个整个信徒大家那种凝结力就是很不一样。所以那种传道，他就是他的恩赐，就是那种有和睦，有让大家合为一体的恩赐。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求哈，那也是神允许的哈。所以这个他是一个圣洁的器皿。第四个，我们说他很忠于他的职责，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他所以能够在中枢底下公义的审判选民呢，就是他一定在他的工作上能够做到非常的公平公正，然后很忠哈，很所以在那个混乱的时代，人都是这样啊，在一个很混乱，然后是非道德都不分的年代，只要某某检察官或某某学校，哎呀，办得很严谨，或者什么都是出于道理，我们的心自然会有一种归向，民心的归向。好，所以我们不一定说，要外表穿戴的多好，像你的行为就是你的最好的打扮，可以这么说哈。因为日积月累之下，人家跟你相处，你的谈吐、你的作为、你的表现，是十分之十的实在，还是说哎有几分虚假？久了，大家都心里有数。所以这个底波拉，他一定是很忠于他的职责，以致百姓愿意这样子来顺服他。那第五个呢？他是一个非常有信心而且谦卑的一个首领。等一下我们会念到，神就只是他要去叫一个叫巴拉的人出来做将军，然后带领着以色列百姓，神必定跟他们同在。因为当时的这个我们刚前面念到的这个迦南王夏所王，他率领了那个联军要来攻打他们哈。因为夏所这个耶宾这个王，他们的土地呢在约书亚时代曾经被约书亚夺过，所以这时候呢他们这个王起来，他不像其他的外族只是在稻米丰收、五谷丰收去洗劫一番、抢了一番就跑了，没有，他这一次是率领一大堆兵马，这边有讲到他有铁车900辆，所罗门最兴盛的时代他的铁车是1400辆。那我们试想，铁车如果应该是2匹马拉，那900辆应该有1800匹马，所以他这里头4章的形容，还有当时的背景，我们知道耶宾王他是一个非常强盛，而且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将军叫做西西拉。这个西西拉他是很勇猛，然后才就是很会打仗啊，等于是他非常得力的助手。所以在4章这边我们看一下。4章这边哈，好，第七节，4章7节，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第8节，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第9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好，我们念到这边，这里就是神要底波拉去叫这个巴拉出来，以他为将军， 率领这个以色列百姓去跟这个耶宾王的那个大西西拉率领的这个敌的手下去征战。那其实当时这个巴拉只率领一万，照理他是北方，等于是有六个支派是拿弗他利、西布伦，还有便雅悯，还有流便，还有但跟亚瑟，应该是这六支派，名义上是这个六支派的联军，可是据第四章第五章的记载，真正有出力的，有挺身而出的，其实只有两个支派，是拿弗他利跟西布伦。因为在第五章的诗歌里头，他有提到其他四个支派，就是坐在那边，就是表面上名义上有参战啊，其实就是坐在旁边纳凉啊。那不管怎样，这是以色列他们有史以来一个最大的六个支派有联合出来跟敌军打仗。那他们是在这个塔伯山，是在东边这边，然后那个耶宾他们的据点是在基顺河。那个地理形势，塔伯山这边是一个易守难攻的，那可是战场，主要战场是在西部这边的基顺河，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哈米吉多顿，耶斯列平原那边。那个平原我们知道他们有战车，有马匹，要奔驰，要跑，一定是速度很快。那照理他们军备这样子的精良，以色列人是非常的悬殊，可是神怎样？神这边有应许哦，我们刚刚念到的第四章的第八节第七节后面，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所以我们战争的胜败不是看你人数有多少，武器有多精良，然后那个声势有多浩大，不是在这边战胜得胜与否，征战的胜利与否，全部是在神的手中，神有应许。可是这个巴拉他胆子很小，他是一个男生呢。底波拉叫他说出来，可是他说你要跟我去我才去，要不然我不去。这个男人实在是连一个女子，连一个家庭主妇都不足。这代表什么？我们等一下第五点，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底波拉，他有信心而且谦卑。好，神要他叫巴拉出来做首领，可是因为巴拉本身扶不起的阿斗啊，他怕，没有胆识，没有信心，一定要底波拉，哎呀你跟着我去，拉着我去，我才敢去。底波拉他对神有十足的信心，他说好，他就起来就跟他同去。但是跟他同去，他没有抢巴拉的那个头衔哦，他还是让巴拉在前面做头，他在旁边辅助，所以这个是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五点是这个底波拉的好处。那再来呢，我们说这个要提到这个巴拉他有几个缺点。第一个，他就是缺乏胆量还有尝试。他在属灵，就是神的应许，刚刚我们提到过，神已经很清楚必将敌人交在你手中，讲得这样子的清楚，简洁有力，可是他对神的认识不清，在属灵上的反应也很迟钝，他宁愿靠人一定要拉着看得见的底波拉，他完全信不下神的话，因为神看不见嘛，所以他缺乏胆量，缺乏属灵的一个反应，敏感的反应，他老是害怕，然后他很守旧，他可能觉得说，哎呀，干嘛这样子好出风头啊，不用啦，你出头就好啦，可能他觉得那个底波拉他是女先知啦然后又是女士师，哎呀就你吧，应该多少也有这样，反正这个男人就是很没有胆量啦，扶不起的阿斗呢，可是他就是只靠看得见的神，完全不去靠看得见的这个神。 哈，这个其实是很危险，就好像当时以利做士师的时代呢，以色列神有跟迦南地的那些非利士人打仗，结果呢他们打败了，打败以后怎样，他们不好好真正的靠神，他们就说好，那我们就抬着约柜出去，他们把信仰寄托在说神是在那个约柜上面，那抬着约柜一定会赢，那就是偶像化的，结果没想到把约柜抬出去也是战败，而且那个约柜就被非利士人掳去，流落了很多地方很多年，好，一直到大卫时代才把它赢回来。所以我们虽然是选民是信徒，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流于只靠看得见的，我们忘掉看不见的神，他是一个灵体，是一个肉眼看不见的，是无所不在的神，我们忘了他是全能，是这样子的大，我们就是形而下了，我们说形而上就是看不见的，可是我们往往去追求那些形而下的，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巴拉呢，他就是只又没有胆量，又没有对神的认识不清，信心也不够，对神的应许又信不下，然后又只去靠看，要去靠那个看得见的这个人。好，第三点我们要提到，可是巴拉也有几个好处哈，他的好处呢，他虽然很缺乏判断力，缺乏勇气，可是在底波拉后面几节里头有勉励他，他勉励他以后呢，哇，他就开始腰旗就挺得比较直了，然后愿意带领，而且是身先士卒带领那个号召以色列百姓，他在前头愿意挺身而出了，所以也是不容易，虽然他有他的缺失，但是他表现出愿意顺服，而且谦卑哈，愿意合作，然后终于能够成就这个战事。所以我们在一个圣公的团队里头，我们愿意跟人家搭配，那个其实很重要，就算你做，我们说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很多人都是这样子，我就是要出头，就是做一个鸡小小的头，我就不要做一个很伟大的后面，就是那个太好强的争竞的心理。可是这个巴拉他不是，好，那为了我们大局，为了国家，那我本来很害怕，可是你这个女先知勉励我啊，恢复我的信心，好，那我就跟你合作。所以在很多方面都跟那个底波拉搭配得很好，这就是他的一个好处。所以有时候我们人有缺点没有关系，我们不是坏到一无是处，我们有很多优点，所以相对的我们有时候在看人，我们不要只一直挑他的毛病，他也有他的好啊，哈，像也许你的子女当中有的就是脾气不好啦，或者很爱吃啦，你就一直挑他这个毛病，但是其实他也许会有耐性，或者很负责，或者什么事情默默的做你是看不到的，然后等到有一天借由第三者啊，你才发现怎么自己不晓得。好，所以我们不要一言就把人家定判生死了，要留一点余地，因为其实人的潜力是无穷的。所以这个巴拉刚开始我也很气，这个好没有气魄，怎么神找他，可是后来发现他蛮配合的。好，我们看一下第四章好，我们看第四章的十四节，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山，跟随他有一万人。十六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好，第九节，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十六节，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神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我们说看了这段会很振奋，因为背景就是我刚刚讲的，在各方面是 是这个迦南王西西拉他们这边是比较优势。照理他铁车900辆在那个耶斯列平原要奔驰要厮杀都是非常容易又快，他这边是在塔伯山易守难攻，是比较高，要下来可能有一些阻挠什么，人也只有一万，可是呢神说要使他得胜。所以你看这个底波拉他就十足的信心，他就说你起来，耶和华一定在你前头行，只要神在我们前头做先锋做我们的元帅必胜无疑。果然这个西西拉他愿意配合，所以他一定是一马当先，所以部其他的部那个支派都跟随着他下去，结果他 是全军溃乱。在第四章看不出他是怎么样，我们看一下第五章，第五章的第20节，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21节，击顺古河，把敌人冲没。我的灵啊，应当努力前行。好，看到这边，所以这边有记载，他是怎样？就是因为那个击顺河，神使神的帮助，神要使大自然风云变色，就有办法；要刮风下雨、暴雨都没问题。所以神使那个击顺就疾风暴雨，所以那个击顺古河就泛滥，整个淹没了，所以水势一发那个不可收拾，那个是大水，所以他那个整个军队车马都全军溃乱，一溃乱以后就目标搞不清楚，然后这个西西拉呢他就独自逃跑掉了，做头的他没有号召没有整军，他一个人赶快逃命要紧。那我们可以看到巴拉他就一直追赶一直追赶，没有，这边记载我们刚刚第四章全部倒在他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唯独这个西西拉。所以感谢主啦，在这边我们讲到巴拉他的好处他的缺失，但是毕竟他还是顺服，所以跟那个底波拉通力合作，就成就了这一场很棒的一个战事。你可以看第五节诗歌里头在讲这个征战的经过，很好看，非常好看。好，再来我们讲这个西西拉他逃跑以后呢， 他的结果是这样。我们首先这边要提到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本是一个外邦人，但是有一次他去看那个摩西的时候，就理解到摩西所敬拜的神耶和华这个是一个很伟大的神，所以后来这个他的岳父就有来归顺，这个也来敬拜这个真神，然后他的后裔也好像跟以色列人定了盟约，所以基尼人就是叶特罗的后裔。那本来他们这个是在以色列地的南方，加底斯巴尼亚吧，然后后来因为经过很多代，可能为了生活各方面，他们慢慢就迁到北部去了。等到他这个有一个人，有一个就是他的后代到一个叫做西百，这就是这个叶特罗摩西岳父的后裔，叫做西百。他这时候可能是某种原因，他居然就忘了跟以色列百姓的盟约，然后就开始跟迦南王这个耶宾和好。在五章，在第四章这边有记载，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四章的十节，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好，这边有记载，其实这个西百家从这个字面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本来是跟摩西他们是等于是西百 的先祖啦，就是摩西的岳父，本来是跟以色列人是订有盟约的，是敬拜耶和华的，然后经过若干代以后，他的这个西百呢居然就去跟敌人和好了，可能是为了贸易经商利益 不晓得，可能某种原因了。可是这边就出现了记载，一个雅裔，就是这个他的妻子西百的妻。我相信这个西百的妻雅裔呢，她虽然是作为一个女人，可是她很知道这个前因很后果，家族的这个渊源是怎样。她应该心里头很不认同她丈夫的跟敌人和好联合的这种做法，因为到后来这个叶特罗就是摩西岳父的后代呢，后来是跟迦南人慢慢联合起来，然后常常来欺压以色列百姓。好，所以这个雅裔他其实是一个内心自有是非，只是他以嫁作西百的妻，可能他不便很多方面不便于讲什么。可是呢，这时候在后面就记载西西拉他就想说，哎呀，这个西百他跟我的上司就是耶宾王是和好的，那我逃到他们家，逃到他们的帐篷，逃到他们的营地，一定是最安全的，因为全军都溃乱，都被杀死，那时候以色列军一定在追赶，一定要抓他嘛，所以他想说那赶快逃他，就他就逃到那个西百他们的家去了。哈，这时候你看这个雅裔呢，他非常的有智慧，而且很冷静沉着，又有智慧，然后又很冷静沉着，做事情都不慌不忙，然后非常的有勇气。怎样？为什么这样说？我们看一下第四章十八节，雅裔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裔用被将他遮盖。十九节，西西拉对雅裔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裔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二十节，西西拉又对雅裔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二十一节，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百的妻雅裔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巧巧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哈，看这几段，哦，觉得这个女人好厉害哈！你看她很沉着，她看到那个西西拉跑进来要寻求护庇，她就不慌不忙，而且很有礼貌啊，请我主进来。哈，然后你放心，还很委婉很温柔，这个应该就让这个西西拉卸了心防了。他一方面一定心里首先放心一半，是因为这个他们这一家跟他的国王跟那个迦南王耶宾是和好的，所以是和盟的关系嘛，应该不会出卖他，所以他首先进入他们家应该就很放心，然后再看到一个这个雅裔女子，他一定。然后我这边我要提到，在中东那个年代呢，女人的帐篷除了丈夫兄弟，别人是不可以进去的。好，那有隐私，进去就是有非分之想或者不该，那个是会被惩罚的。可是这时候你看西西拉就跑进他的帐篷里，而且他不避讳，那个雅裔说请我主进来，然后西西拉就说，哎呀，我渴了，给我。所以从他的言谈之间你就会想象那个画面，可见那个西西拉跟他们家很熟啦，然后也很放心，然后再方面亡命之徒嘛，能够赶快跑，就一个安静一个安全的，他是一定心里头就卸下心防。后面又记载他疲乏了，所以前面雅裔这些就是很有礼貌很温柔很从容不迫这样接待，谁也不会想到他心里头另有是非另有想法。好，然后呢不仅让他进来，他说还拿被子给他遮盖啊，这个真的是温柔，虽然不是他的女人啊，但也是温柔乡，一定是啊，亡命了好几天，一定很辛苦，又有水喝，又有这个枕头，又有铺可以睡，然后又有这么漂亮女人来接待他，应该是很放心，所以他就沉沉的睡了。哦，这个雅裔你看冷静从容，然后又有智慧，然后又知道是非，他知道 敬拜神的不可以跟这个敌人同流合污，所以他一定是百般不赞同他先生，可是没办法，但是他就有不同的做法。趁他睡怎样，他这边就形容，他就一手拿起橛子啊，你们可能现在没有自己去搭帐篷，我们念书的时候那个没有现在说什么都是用租的，我们都要自己扛那个帆布做的营帐，还有那个木头的棍子，男生都扛得很辛苦，要到哪一个营地，然后到那边女生要帮忙钉那个橛子，因为那种大概50年前嘛，那种帐篷设备不像现在这么科技的布料，很轻巧又防雨，没有以前都是那个帆布，然后什么都很笨重，什么工具都要自己带，所以露营一次哇，弄得人仰马翻哈。可是就是乐趣在这边，男生就是忙着做出工一样弄那个，女生就是钉那个橛子啦，拉绳子啦哈，就是这些。所以他说，他就一手拿那个橛子，就是那样。Kida 啦，台湾话叫 Kida， 就这样，然后一手那个要用锤子一直钉，要钉得很牢，四角有时候是六角还是几角忘掉，那个帐篷才会稳固。这个因为他们中东的那个民族可能住在旷野，都是住那个帐篷，所以这些是他日常最熟悉不过的工具。他就一手拿那个橛子，另一手拿锤子，就从那个鬓角，他已经睡得很沉，他很勇敢呢，咕咕咕就把他钉钉，就死掉了。他这边记载的很简洁啊，可是我就想说，哦，那这个女人很有勇气，你活生生的一个大男人，而且是将军呢。也许他是假睡啊，我们说那个关公他是睡觉是眼睛不开的，不张的，不闭的哈。那这个西西拉他是一个大将军，他应该也有很多过人之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呢。可是这个小女子哎，她居然勇气那么大，凭着这么简单的工具就置他于死地。所以这个雅意在这个第四章里头是一个很有关键性的人物，在第五章那个底波拉的诗歌也有赞美他，所以雅意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因此很多我们的信徒的女儿出生了也有叫他雅意的，就是一个很，他就是很有智慧，而且他不认同，他认为说神的选民就是应该要持守跟神的盟约，要帮助以色列人，哪里去出卖自己以色列的盟友去跟敌人合作的。所以他首先是非是在放在心里了，然后神也赏赐他机会，他就冷静沉着，然后从容不迫，最重要他是那么样的有勇气，一下子凭着这么简单的工具。所以神只要帮助，不一定要什么力气。我们说大卫他打死哥利亚只是用一个机旋跟去溪里头捡五颗光滑的小石子，甚至只用了两颗吧，没有全部用到，就这样甩咻就把撞了那个哥利亚的额头，就把那个巨人弄死了。然后那个山家呢，他只是用一个赶牛的棍子，赶牛那个棍子它是一头尖尖的，它大概有3公尺长，就把腓力斯人杀了600人。参孙呢，他是用一个驴腮骨，就在那个大殿里头，就是也是杀了腓力斯人很多人，甚至最后就是大殿下面，他虽然眼睛被挖，但是他反悔跟神祷告，神最后是他力量，在那个腓力斯人的偶像庙里头，这样双手一抱，圣殿一倒塌，好像是死了3000人。所以只要神要用，什么工具都不是问题。那个摩西他只是一个牧羊杖，但是跟那个埃及法老王斗法也是得胜。好，然后那个以户，我们说他是左手便利的，他特别去打造一个小匕首适合他自己用的，趁那个摩亚王伊基伦，就是他假装跟他讲要什么好消息要告诉他，然后那个胖王靠近他的时候，他就出其不意就把他杀掉。所以我们说你看，只要神要用他， 神的灵跟他同在，神应许。什么武器？小小的不起眼的，都是置人于死的。所以这个亚义呢，感谢神，就是让他，因此呢，在最后，因为巴巴拉的本来是巴拉的荣耀，因为神要底波拉去告诉叫巴拉出来，要他一马当先去做元帅率领，可是巴拉没有勇气，因此底波拉说好，那我跟你同去，可是你的荣耀将被一个妇人所取代。这个妇人指的就是这个亚义。我们看一下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九节，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啊，这里指的这个妇人就是指这个亚义。好，我们再看一下第四章的第二十一节。好，第四章二十二节，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亚义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二十三节，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二十四节，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我们看这个记载感觉很安慰，神使我们很多事情不是我要，而是神使，神使的怎样你才有办法。所以神使迦南王被制服，不止被制服呢，二十四节提到从此以色列人的手怎样越发有力耶，不是只是赢了就没事，越发有力量。然后呢，胜了迦南王耶宾，不止胜了，把他灭绝了，因此国中太平了四十年。所以这个整个前因后果，我们知道听命顺服非常的重要，而且对神的话语要有信心。然后你不要做墙头草，哪边你觉得你跟人家的盟约好像无利可图的，你就去转向，就像这个西百一样，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我们看一下箴言二十四章，箴言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的二十一节，箴言二十四章二十一节，我儿，你要敬畏耶和华与君王，不要与反复无常的人结交。啊，这个呢，西百呢，他就是他以为他找到他的盟友西那个西西拉以为找到他的盟友西百的帐篷。是最理想的避难所，可是却没想到竟然成了他葬身之所。啊，所以人想真的是总会有百密一疏嘛，只要神出手，你怎样都没有办法。好，所以感谢主了，今天我们学习到几点。西西拉的，我们最后要提到一个西西拉他的失败。第一个，他拜错了神，因为在迦南地都是拜偶像的，虽然以色列人在那边也很多年了，可是他没有去追寻去探究，而且在那边神也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他还是跟随迦南王耶宾去拜偶像，所以他拜错神。好，然后我们说信仰就是我们的力量，你既然拜错神，你的思维你的日常行为举止都失了力量，都偏差了，一旦偏差呢就跟错人了。所以他首先他是拜错神，第二个他跟错人了，跟错了那个跟了那个迦南王耶宾，第三个他失掉了警醒。就算你是穷途末路在逃难当中，你也要耳听八方眼观四方啊，可是他没有，他就想哎呀放心了，这就是我的盟友，就呼呼大睡，终于死在一个不起眼的小武器，一个柄子，一个锤子，还是一个女人家的手中。所以这是一个大将军，还不是一个无名的小畜呢。 哈，感谢主。那这个我们今天讲这个女中豪杰，其实就是在讲四世纪的第四章第五章，我们有空自己回去再看，尤其再看那个第五章，那个整个诗歌非常好看，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画面哈。那尤其我刚刚分析的几个人物呢，其实都有他对我们属灵的造就。好，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我们唱诗227首。